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去，我们今天 continuation，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这四个礼拜，六月份，因为有一些学生毕业，然后很多人要找工作，所以我们通常每年的六月是我们讲职场业。有人就开我玩笑说，牧师六月不是结婚的月，你怎么没有讲结婚呢？好，那我们六月份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职场跟信仰的整个职场业的那个信仰，我们这一系列，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三个礼拜，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职场转化。那我们职场的转化，其实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托付，神让我们借着这个职场能够来，借着这个职场能够来服侍神，让神的名在职场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在职场跟信仰的这一个系列当中。所以我今天要带进去的信息是职场转化。我们为什么需要职场转化？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是神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谢谢谢谢呀、yeah, ，谢谢。好，那我们第二个经节应该就不会错了。好，第二个经节我们是在以赛亚书54章2节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壮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好，第三节，完了。好，第三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好，下一个经节是在以弗所书6章7节，他说，我们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哥罗西书3章23节，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要借着这样子的经文，主啊，对你所宝贝的孩子们的心来说话。因为你借着这个职场，你在呼召我们，不但呼召我们进去职场，你呼召我们把那个转化带到每一个职场里面去。主，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不管是在家庭的，在工作的，即便是退休的，主，你都给我们一个职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蒙召，主啊，是带出神灵的转化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今天要借着你的信息，主啊，来告诉我们的家人，好叫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好叫我们活在世上有意义，好叫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主你喜悦。主啊，蒙神悦纳之外，让神你的国得荣耀。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也给我们这样子的托付。主啊，让我们今天得着这样子的托付，主啊，我们就命定，主啊，要为你的命定，我们要活出来。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呀，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职场转化。其实职场跟职场转化跟职场传福音是不再一样的。因为我们常常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们的职场转化基本上我们就是把职场的人都带来信耶稣。但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可能比这个更深入一点，我们把人带来信耶稣是我们的第一线，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线。但是要把这些人不但要带来信主，而且能够成为 神国所要使用的人，而且他们的生命要得改变，而且要继续把他们拆出去，好叫他们能够在职场上带出神国对他们每个人的托付，让他们能活化出神国要我们所做的。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他们称呼是基督教国家，也许他们的信主的人数是 80%、70%， 然后呢特别是很多中东的那些，不中东说错了，欧洲的那些天主教国家，但是呢很小心的就会看到，虽然他们很多人信主，可是他们的生命是不能转化职场的，他们的生命带给别人，你会看到他们很多贪官污吏，然后呢虽然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这种基督徒会让人家感觉信主又怎么样呢？好，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些，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今天要怎么样把这个信仰带到职场，不但改变你自己，而且能够改变职场的所有的这些不信主的，让他们成为信主。那我今天要分享为什么职场转化是那么重要。那我们回到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刚所读的创世纪第一章28节，它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赐福给他们，所谓他们是谁？就是我们哈，又对我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好，神要我们做什么？治理这地。所以今天职场就是神要差遣我们出去，而且进到那个职场，我们要治理这个地，治理这地。我们过去都得到一个意象，我们不断的在传递说，末后的日子到了，末世到了。那我们的意象就看到神要回来，神的脚步很近了。而且圣经里面启示告我们说，在末后的世代，神要全地带出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呢，许多的教会就起来追求圣灵，大大的祷告，祷告运动。所以当那个祷告带出那个祷告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就有从神来的能力，他们就有那个能力出去传福音。也因为他们的努力，也因为人的祷告，神也不辜负大家的渴望，所这些教会就不断的越做越大。神在各地就建立那个超大型的 mega church， 很大的 church。所以呢，这些大教会就纷纷的被神来建造，但是好像感觉神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我刚刚所说的，你光是带了很多人来信主，很重要的，谢谢，你很重要的，这些人信了主以后，他们的生命又是如何？还是只有你是只是像那5000人？五饼二鱼是让你吃饱，你是为吃饼而来的，还是你真的认识这位上帝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还是你自己不但得着了这个福音，你也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你的职场，不但带到你自己的生命，带到你的家人，带到你工作的场所，而且让你所有的你身边的人，他们的生命都不再一样的。我们要的就是这样子的转化。我们要的，如果你只是为吃饼而来，你只是为个人的需要而来，那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就还不能让这个职场成为叫做转化。所以我们今天要更进入的讲到这一波的神要来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很多的教会被神更新改变，更重要的，我们乃是要看到职场有很大的转化。因为如果只有人来到教会，这还是不够的，因为神要我们治理这地，然后呢遍满全地。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在末后的世代，这个小组教会的运动是那么样的被接纳，而且是需要在各地来做这个小组教会，而且更重要是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要开始借着小组教会来训练门徒，而且借着训练门徒来转化职场，然后从职场进到城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牧者，我们开始被教导被训练，我们要学习在一个基督徒的企业界如何做职场转化，而且让神能够得着这些百姓的心，让这些百姓能够因为在职场被神得着，而且能够 企业一个一个的归向上帝，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其实职场的成功是让神的心意可以得满足，因为神要我们管理这地，而且要治理全地。所以呢，我们从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认识到一家的公司，不管你的公司有多大，你的企业做得多么的成功，即使你的企业是全球性的公司，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职场，如果你今天想要做的，这是这个职场比上帝给你的职场更大。我简单的讲说，即便是你的企业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的企业呢，里面呢，你这个企业里面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来让它更落实，然后更大的，这个企业还是不够大。好，我再讲的更详细的，我们现在在台湾参选总统的郭台铭是所有百姓里面看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呢，即便是郭台铭他的企业这么大，他做的这么成功，但是呢，郭台铭呢，他的职场呢，却没有到一个地步是上帝给他的职场更大。第一，他还没有认识神；第二呢，这个郭台铭的企业，假如他不是在神国的那个职场，他没有办法带出神给他的托付，让他能够治理这地，然后呢，遍满全地。我今天要讲，郭台铭的企业仍然不够大。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今天很重要的这个企业乃是要让神来做，而且让神可以借着你的企业，而且让许许多多人因为你的关系可以来认识这位上帝，而且借着你的教导，借着你给他们很多的门徒的训练，叫他们不但得着耶稣，叫他们也能够因为你给他们的训练，你给他们的教导，好叫他的整个的公司都能够来归向主。全地，今天我要讲的，没有一个职场比上帝给基督徒的职场更大。今天很重要的，神在创世纪里面给他的百姓的托付，神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然后呢，遍满全地，然后还要什么？治理这地，告诉你旁边的人，我们需要治理这地。我们要因为神的关系，我们不但起来治理这地，还要管理空中的什么鸟，而且呢，还要怎么样？海中的鱼。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所以呢，今天神要我们为神的缘故，我们要管理这地。今天最大的管理全地最大的地场何场在哪里？管理全地最大的何场在哪里 ？Where is our mission field? Where? 在职场。我今天所要说的职场，你今天是家庭主妇，神给你的家庭主妇是不是也是一个职场？你不但要把这个孩子养大，不但你要帮助这个孩子走在神的道路上，你要教养他，管教他，让他走在和神经历的道路，不要造成社会的问题。今天我们有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家庭主妇，我们没有把那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很大社会的一个负担，是不是？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如果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他在外面上课也好，上班也好，上学也好，他会带给学校很多的困难，他上班的时候会带给上班工作的老板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他出道，不管他到哪里去，他没有办法好好的为主来使用。今天我说你是老师，老师的何尝就是更大了。你要把学校的这每一个学生你带来的，你不但要让他能够认识耶稣，而且让他的生命得着更新，而且让这个学生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让他一辈子怎么样？圣经说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需要做老师的把这些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你不管是老师，你不管是教授，你不管是在什么的工作的岗位上，所以今天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岗位都是神给你呼召的。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讲到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工作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每个人都要工作，每个人都要为你的工作怎么样感到非常 proud of yourself， 因为你的生命就是蒙召要来服侍。不管你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今天没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是很卑微的，我是很没用的。你只要你的生命是给神用的，不但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身边的人，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今天很重要，我们在职场的成功乃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要管理全地，要管理这地，治理全地。所以我们从看到的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亚当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职场最大的管理，就是最大的就是职场。我曾经听过这个公元2000年24世纪中华福音协进会的牧者夏中间牧师，也是这个人为我洗礼的。有一次他在讲道里面，他曾经说过，神在创造我们的过程当中，神已经给了我们职场的规则，但是因为人做了什么，因为他说人类因为犯了罪违背了神，造成了整个职场的堕落。我们很少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他说地长出荆棘和蒺藜，地不再为我们效力，人终身要劳苦，汗流浃背才能糊口。这是圣经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的，从此之后职场不再为人类管理全地而得着安息，而且呢，职场变成我们人很辛苦，我们挣扎的地方，我们痛苦的地方，而且增进，而且有尔虞我诈。许多人在职场受到伤害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人类自从犯罪了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悔改，没有更新，没有改变，然后所以把我们这个不好的生命带到那个职场，因为我们的生命犯了罪，我们背逆了神，所以我们在职场就如同在创世纪神所说的，神的咒诅轮到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呢，当他们进到那个职场的时候，因为那个背逆的问题，造成他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痛苦，不但劳苦，而且呢还要怎么样挣扎，还要再受很多很多的瑕疵。今天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改变，你在职场就不再一样了。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神管理这一地乃是要我们在这个职场上呢，所有的神盼望我们一个在职场工作的家人，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不但是要怎么样，我们很重要的不但让他们要有一个敬虔，而且要给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呢他们在这职场才能够来管理这地。今天我除了要讲到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托付，我们真的是治理这地，管理全地，治理这地，是神要怎么样落实他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件事情，神要借着职场让我们能够回归与神同行。我们在职场里面要落实这个与神同行，神盼望我们能够与他同行。所以当我们刚刚我说当人堕落以后，该隐和他的后代呢，虽然他们也建立了城市在创世纪里面，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开展，职场的企业逐渐的出现了，但是因为人堕落违背了神，使这个职场常常得罪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说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创世纪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人类道德的堕落，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人类道德的堕落，所以呢开始这些因为犯罪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创世纪里面说 撒拉麦的要遭报77倍。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凶杀的整个文化，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借着人的败坏，已经给我们开启了一条非常辛苦的一条道路。今天我们要如何从这个堕落里面能够来回转，来转向神。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拉麦他得罪了神，所以他要遭报77倍。但是呢，我们又看到神又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线。所以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像拉麦这样子的生命，即便你非常的努力，你过去所犯的凶杀，所有的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 你的凶杀不是你真的是杀人而已，当然杀人是一个非常严重，但是你在心里面，你对人的论断，你对别人的批评，你对那些人别人的指责，有时候你所带出来的后果比你凶杀还更厉害。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职场里面呢，虽然有许多的努力的劳苦，过去很多人因为这个悖逆的罪，所以诡诈欺骗在职场所做成的，你即便是劳苦重担，但是还是仍然不得糊口。但是接下来在创世纪那边告诉我们说，亚当的后裔到赛特到以挪士，他们起来求告神，我们就看到这个盼望的曙光，因为借着赛特跟这个以挪士他们起来求告神的时候，他们开始起来筑坛。所以当他们开始起来筑坛的时候，神开始祝福这地的百姓，让我们看见整个的职场有很个很重要的两条 stream， 一条是悖逆神的，一条是开始起来敬畏神的。那你敬畏神的时候，神开始来翻转你的生命，翻转你的职场，翻转你的祝福。今天我们很要非常小心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不但把我们属世的这些错误的观念，把我们世代的咒诅继续 carry on， 然后呢，把我们从那个创世纪的教导里面，我们悖逆神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需要真的在这些事情里面深深的悔改，所以我们照样的劳苦的做，很拼命的做，卖命的做，但是呢，却常常得不着那个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像这个拉麦一样，在什么地方神开始来祝福这群百姓，乃是从赛特跟那个以挪士开始起来筑坛的时候，当他们起来求告神的时候，神开始更新，开始改变。所以呢，神也呼召挪亚为他造方舟。所以挪亚造方舟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神要借着这一个方舟的这一件事情带出来是一个洪水很大的连下40天，他要做什么？他要把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他要一次把它洁净。今天我们要很大的警醒，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借着这个洪水的洗涤，耶稣羔羊宝血的洗涤，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能够得着祝福。我们常常非常努力的，很卖力的在做，但是我们却常常在神的面前，神说我的百姓常常怎么样，用他们的背向我，他们常常欺骗我，他们常常应着百姓。所以呢，今天很重要的，我们在职场很重要，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乃是要带出，我们不但与神的有一个好的关系，也要向挪亚，因为经过这个方舟以后，神洁净了，神更新了，神改变了，神把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都淘汰了，然后留在这个 方舟里面，神要借着这个方舟重新建造神国。所以挪亚得到神的启示，他造了一个很大的方舟，所以这个方舟背后有一个文明，有一个企业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的这两条路线，一条是背逆神，一条是转向神的，让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企业家里面要走一条与神同行的路线，神也要借着职场来祝福我们得着这个城市的呼召。圣经刚刚在以赛亚书54章第2节第3节，他说他要祝福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要祝福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要赐给我们。借着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他不但要扩张我们的什么帐幕，神要扩张我们的帐幕，而且呢，要他说不要限制，要放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他说我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锥子。所以我们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之地，又是让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呢？神给我们托付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说，神要借着他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起来求告神，当我们起来足坛，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更新改变以后，神应许要我们要扩张你的帐幕，神今天要扩张你的帐幕，神今天要扩张我的帐幕，让我们能够不但自己相信，能够进入那个职场，而且在那个职场里面，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些灵魂。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人，我们是每个礼拜来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做礼拜。但是我相信神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乃是要翻转我们许多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所以我们除了每周在这个教会聚会，神要我们开拓我们的教会，神乃是要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然后呢走，我们要走出这教会的这一道墙，让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一道墙，进入到每一个层面。所以呢，我们在上周里面呢，我们的信息里面讲到，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意象，就是七座山的意象。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使用我们走出去的七座山是哪七座山？在哪里？哦，对不起，没有在里面。我们讲的就是娱乐界，然后呢商业界，然后宗教界，然后媒体，然后教育、家庭、政府，要进到职场。其实他讲的这七座山整个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记一定会比较容易。他的第一个就是从 A 就是 Art and Entertainment， 然后呢这个就是娱乐，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很注重的就是这些娱乐。然后呢第二个 B 就是 Business， 好，我们用英文的字母 B 就代表 Business。 那么三呢C 呢就是 Church， 好，我们第三点 C 就是 Church。 然后呢 Church 就是我们所有的宗教，各种宗教，特别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各种各样的宗教。然后第四呢 D 呢是 Distribution， 好，第四的里面是我们讲到的就是媒体，很多的这些媒体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个媒体掌控，特别是我们说的那个 Media， 好，我们很多今天我们也是看到。然后呢接下来第五就是 E， 就是 Education， 就是教育。然后第六是讲 family， 然后第七是 G， 就是 government， 是政府。那我们要很容易的来想到这一个神要我们 走出去得着这七座山的整个的意象里面，我会觉得最容易记的，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庭 family 放在最底下，因为呢 family 才是我们的 foundation， 我们的基础。所以建立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你要如何来巩固你的家庭，做妈妈的如何来教养你的孩子，做爸爸的如何来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来教养他，来爱他，然后你自己要起来成为一个家庭属灵的那个头是最重要。一个家庭只要这个家庭破裂，这个家庭被撒旦仇敌且摧毁的时候，这就我刚刚说会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么呢，这一个像一栋房子一样，你的遮盖是什么？我要讲我们的最大最大的遮盖是教会，是 church。 所以呢，接下来的五根柱子里面我要讲的就是啊，你的 entertainment， 然后呢你的商业，然后各种各样的，还有你的媒体，还有你的政府的教育，然后呢你的政府，所以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这一件事情就是等于对我看见，为什么把这些全部都列出来，是神的启示。我感觉这个就像一个地毯式的，让我们说圣经里面在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人人悔改，不要一人沉沦。借着这样子，神是全面性的，没有一个人是漏掉了，没有一个人是漏网之鱼，而且是人人都要得救，人人都要悔改。你今天哪一个层面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个七座山的意象传递的最彻底的就是彼得魏格纳，还有那个叫漏，就是另外一个叫这一个牧师，他其实川普总统的幕僚，很重要的一个牧师。那这个真正的意象他是从哪里来？他是在1975年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这个白利德 Bill Bright， 然后呢跟青年使命团这个创办人Lauren Cunningham YWAN 的那个 leader。 那 YWAN 这个 leader Lauren Cunningham 跟那个 Bill Bly 有一天他们就决定要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做青年的工作。学员传道会的这个 Bill Bly 白利德，就是各校园里面所有的学员传道会里面很非常做得非常成功的。那 YWAN 的这个 leader Lauren Cunningham 也是一样，他有6000多个 base， 在全地上有6000多个 base。 他的工作是蒙召神要他训练这些年轻人，所以呢他们两个呢有一天他就觉得他们两个应该结合神给他们的呼召，神给他们的所有的 result， 然后他们来check 一下，看看神在这个世代里面他要做什么事。没有想到他得到的意象，两个人不同的时间所得着的意象竟然是吻合的，而且里面很多的层面都是出于很类似。所以他们从聚会，从见面，从讨论，他们得出一个conclusion， 就是一个结果。他们知道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所领受出来的意象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样子的意象，七座山的意象，他们要公诸于世人，然后呼召各教会的牧者，各教会的领袖，甚至于职场企业界的人都一起来推动这个在末后世代职场转化的那个策略。所以呢大家因着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他们就知道借着这七座山是神在末后的世代要得着列国的，得到列国。所以呢在教会界很多知名的教会领袖，他们也都起来推动这个是社会转化的策略，主张基督徒必须要在七座山上站着有影响力的地位。如果基督徒可以在这七座山争取到有影响力的领袖地位的时候，才能够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今天你会觉得我只有一个人我怎么可以？当然你一个人的话很难 影响很大，但是今天你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否可以邀请第二个人参加？当你没有两个人的时候，你的两个人的力量，你可以透过祷告，你会变成多少个人？多少人？大声，四个人。所以你们的算法是一加一等于二吗？不是吧，你们应该二乘以二等于四，对不对？所以叫做倍增 multiplication，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转化这个职场，来转化我们的企业界，是透过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力量。所以呢，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回到神创造宇宙万物天地他给我们的命定，他是叫我们要起来治理这地，然后呢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信主的我们这些家人要遍满全地。所以呢，神给我们的两个托付呢，第一个他让我们回去，让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治理这地，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然后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的万民是谁？他的万民，神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是谁？万民是谁？我们英文的万民叫 all nations， 所以呢他这里的万民呢就是列国。告诉你旁边的人，万民就是列国。所以呢，我们要开始为这一件事情做一个祷告，让教会有一个看见，而且让教会的人看到这是灵魂得救的重要。而且我们要为灵魂能够得救的缘故，我们要起来。我们只要看到有一个人还没得救的时候，我要为大家的祷告，我们也请你们大家，我们彼此来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只要一个人还没有信主，那一个灵魂对你来讲是何等何等的重要，是不是？我们今天常常对那个没信的人，我们没有怎么样，我们没有怎么样，对那个没信的人你觉得怎么样？没有感动。第二，你会觉得这个没信的人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会拒绝你。所以你会觉得关我什么事？我干嘛要让他拒绝？而且我们很在乎你的面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对没信的，第一，我们没有感动，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动，也会配我们怎样？那个拒绝的心我们就消灭了，然后我们很害怕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好像觉得你为这个灵魂你要去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你会觉得太没有面子，万一他拒绝我。但是今天我要这样要鼓励大家，你今天去传福音，你去带领这个人归主，不是因为你的面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你要想到说，我传福音是为你好，我传福音是为了你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传福音是因为你这个人，你信了耶稣以后，神会大大的祝福你。如果你想到的是对方，你会不会又犹豫又退缩？常常我们很多都是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面子，想到自己的不方便。你要去带一个人来信主的时候，如果他今天要来做礼拜，他没有车，你要去接他，你会不会想到去车一个人很麻烦？还是你会觉得，如果我去带这个人来信主，这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被神更新，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了以后，这个人会大大的大得帮助，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自己的不方便，我们常常不愿意付出。我觉得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不愿意付出？为什么？我们需要 想到对方的需要，我们常常要想到对方。如果我们今天不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不为他祷告，不让他来信主，他的生命会面临到将来他去哪里。但是我们好像温水煮青蛙，你知道温水煮青蛙会怎么样？我们好像就是坐在那个锅里面，然后呢，那个水就温温的，你觉得很舒服，我们就真的是坐在那里。但是那个煮啊煮啊煮到最后会怎么样？青蛙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到那一只青蛙，你不去救它，它也死，你自己也死了。但是将来在神的时候，我们很难在神的面前交代。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这有一个宣教的呼召，传福音的呼召。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事工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发展。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事工只有在教会的话，我们就限制了我们自己。今天在末后的世代里面，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会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努力的，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进不了教会？其实要走进教会是很难的。为什么？为什么走进教会很难？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说，我为什么进不去教会？他说他来到我们的教会，在停车场来两次，坐一坐他就走了。他说要进到教会里面还要换一套衣服。我听不懂，我听不懂为什么还要再换一套衣服。结果他讲了以后，我思想了很多次。原来他的意思是，我在外面是一个很属世的人，今天我要到你的教会，我要换一套很正式的衣服。是不是我今天讲的不是外表的衣服，我今天讲的是一个心态的衣服。我们是不是让那些不信的人要进到教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不 fit 在我们的教会文化？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是每个人进到教会的时候，你应该为了这个人可以走进来而感谢。本身进到教会已经不容易了，谁不让他们来？你一定要告诉我说，牧师，我们非常欢迎的那些人呢，他们怎么不来？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们有没有很欢迎？可是人为什么进不来？进到教会是一场很大很大很大的属灵征战，真的。仇敌抵挡这些灵魂归向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些灵魂归向主？我们一定要比撒旦的工作还要比他更怎么样？神说要灵巧如此。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照着我们的本相，照着我们个人过去的败坏，我们不 care 的，我们就会不断的看到这些伤心的人，这些灵魂一个一个走向灭亡。但是我们今天很重要，我们不能只有在教会里面做发展的工作，我们乃是要走出去。我们的教会在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我们的教会在什么地方需要有所突破？刚刚我非常感谢介绍这一份周报，我们看到这一份周报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刚刚已经看了。我们特别感谢嘉华，因为呢，我有一天嘉华问我说，哎，我放暑假了，牧师你要我为教会做什么吗？我说我需要你开始为我们的那个网站啊，我们的网站很久没有去 update， 需要去 update， 然后我们的周报我就讲了，然后我们需要拍见证集，哒哒哒哒，我讲了一些。结果他的行动力很强，我才讲了一下，那天我们分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晚上就开始设计了。他设计了完了以后，他们有一个媒体同工，媒体团队同工，他就发出去，然后默默虽然在台湾待产，他就给他进去给嘉华有很多的 修改啊、修正啊、input 啊。所以呢，我就看到，其实我们的教会要有一番更新突破，即便是这个周报一个小小的动作，因为加瓦的抛砖引玉，他就怎么样，就带出这样子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这看到呢，这个工作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多媒体的事工开始创新这个周报的页面。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参加小组的家人，你们有没有看到嘉华不已经开始到不同的小组做什么？他去做观摩，他去采访，他去录影，他去录制影片，然后他开始要 update 我们的教会的那个网站。他也会不定时的去录制一些家人的见证，刊登在我们的教会网站。所以当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要预备神自己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走出去，能够进入那个职场转化。我们的教会要进入那个职场转化里面，待会我还要更多的分享。其次，我们看到我们开始要让这个神来治理这地，遍满全地。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很重要的，神告诉我们说，他借着这个以赛亚书5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扩张我们的帐幕。当神要扩张我们的帐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这里走出去，然后进入到社区，进入到那个职场。除了我们开始这样做，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起来响应这个宣教传福音的呼召。然后呢，我们不但做这些宣教职堂的意向之外，我们要开始来祷告，让我们可以兴起约书亚的世代。兴起约书亚的世代是让我们能够世代来传承。他接下来54章的3节，他说，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神要我们的后裔，我们的下一代要成为多国的企业。今天我们常常很努力的为我们下一代，我们想要把房子留给他们，我们想要把车子留给他们，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要留给我们下一代的更重要，它是让他们得着多国为业。今天我们常常没有看见这个，我们常常很狭隘的看见的就是比较很 narrow 的。今天很多教会的牧者一起在更新灵里面讨论如何让这些教会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努力的能够传承下去，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将来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来接续我们所做的这些永续的经营。你知道我们在教会看到最让这些牧者担心的、难过的，其实是我们的下一代。慢慢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出走，看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许多福音的工作没有人来传承。如果没有人来接替我们所做的，那我们一生所有劳苦将要怎么样？颓废。我们所有的工作将要枯萎。今天也是一样，你不管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的祖先何等的努力来做你们的家庭、你的企业，但是当他没有正确的人来接续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常常就会停顿。所以我们看见神国的永续经营要比企业的永续经营更重要，因为你在神国所做的是世世代代没有穷尽的。你不但在地上所做的，在天上要得到报偿。你今天在世上的努力，你的企业你不管赚多少钱，但是你不能带到天国里面去。只有神国的这些福音的工作，你带给你的下一代的工作，你带他信主最重要。你带领给你的下一代所做的这些神国的才是真的有用。你今天给他再多的钱，他 给你花光，给你败光，这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把这短暂的看作永恒的，我们常常看地上的这些事业大过神国的事业。所以我们常常盼望我们能够扩展我们的福音工作，我们觉得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但是福音的工作比企业的工作更重要。我们赚钱的人都以为我们在世上的企业重要，很重要是你有没有接班人，你在神国所努力的你到底有没有接班人。台北灵粮堂的周纯柱牧师他退休了，后来呢他请了那个焦延年牧师的那个年轻的牧师叫欧永漾牧师来接续他的工作。你知道欧牧师接到这个主任牧师的工作里面，他每天最烦恼最头痛的是不是他要来做这个主任牧师的工作，他乃是每天在祷告的是说，将来我如何训练什么样的同工，什么样的牧者能够来接续我的这一个主任牧师的工作，乃是要更多人来接续他，才不会把这些一世非常努力经营的这个教会怎么样停顿了。这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耶稣亚世代配神来兴起。所以呢，你有没有接班们？你如何让你的企业能够生生不息，能够永续经营？没有比神国的福音工作需要接班人更重要的。圣经告诉你说，摩西死了，神兴起约书亚的世代来接替摩西的工作。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东奔奔跑天路的路上，我们带着我们约书亚的世代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来教导他们，使我们的年轻一代也可以得着跟我们相同的意向，这样我们的劳苦就没有枉然，年轻人对所建立的目标就能够领受意向。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传承工作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就看到耶稣怎么带门徒。耶稣的门徒不是把这些人送去神学院，耶稣带领他的很重要的核心同工三个在他的身边。在这三个门徒当中，耶稣有另外有一个七个，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还有这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所做的这些工作里面呢，他带着这个门徒跟着他一起跑。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怎么样做这个传承的工作，怎么样兴起我们的约书亚世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所做的很重要的，我们很多的 teaching，所谓的 teaching 就是教导。教导的时候有可能一个老师他可以上很多的课，可能100个人，可能200个人，可能500个人，这些很多都是一个教导的工作。但是今天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这个 mentor 这个教导的工作里面是带门徒的工作。带门徒的工作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很重要，你今天教了1000人，你今天教了100个人，但是有几个人他们里面他们的心是火热，他们是愿意学习更多的，你在那个时候就如同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对他们我就用比喻，我对你们我就真的这样告诉你们。今天你做门徒的，你里面要抓住一个很重要，你的属灵领袖怎么样来带你，让你得着这个真正认识神更深的恩膏，如何的为主来使用。所以今天教会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然后那样子教导是经验的传递。教会需要有人可以来起来，不是只有给你一个知识的教导，而是一个经验的传递。所以教会很需要有这样的一样的牧者，他爱灵魂的心能够来教导，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操作，然后来带领教会。有一天我叫今天要挑战我们教会的组长，你今天是教会的组长， 你有没有想到你将来的接班人是谁？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导你的接班人？你要用什么事情？我常常说，教会是一个用生命带动生命的。我刚刚讲到转化，其实转化不是只有让人信耶稣，转化乃是要人的生命被改变。有一天，嘉华就吃饭的时候就问我，他说：“牧师，我新来，所以我都不知道你的意向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说牧师的意向是什么？就是得人。第一个得人，得人呢就是没信的，你要去传福音给他，你要带他来信耶稣。所以当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不是成为一个信徒而已，你乃是要训练这个门徒，让他成为除了信徒要成为门徒。而且你这个门徒，你要教导他，装备他，让这个门徒成为什么？使徒。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教导，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呢，当他可以为神使用的时候，你要兴起他来，让他被差遣，让他能够出去做一样的工作。你所做的，他要跟着你做。所以我们的教导常常说：我做你看，你做我看，我们一起做。是不是？所以呢，就像我们在周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一个爱来建造神荣耀的家。我们要从我们檀香山，然后呢，我们要进入这个宣教的合场。很多人一定会问我说，牧师，你已经很辛苦了，你到今天这个航空母舰都还没被建立，但是你还是一样在讲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我们如果这个意向不死，我们不断的在做，神说行善不可擅自，时候到就要怎么样收割。所以很今天要告诉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出去得人，而且要装备门徒，从一个没信的你要带到他信，他信了你要让他从信徒成成门徒，然后门徒呢你要让差遣他出去做同样的工作，而且他可以奉差遣出去建立神的教会。当我讲完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的分享以后，嘉华问他的小组长，那Jack，请问你的意向是什么？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小组长都要预备好你的心，你的组员就会这样子挑战你，请问组长你的意向是什么？Jack告诉嘉华说，我的意向，我的目标是让我的组员将来有一天都要自己带一个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小组长。你觉得他的意向对不对？你觉得他的意向好不好？你觉得他的意向是不是需要我们彻底贯彻的在这个教会来实行？否则我们就常常就停在这里，我们就常常在这里只有讲我们的意向。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个配套，如果你是小组长，请问你的意向是什么？你需要教会怎么样来跟你配搭？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完成神给你这个意向？你要怎么样才能帮助你？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要鼓励在座的家人，你身边的人是未信主的吗？如果你身边的这个人还没有信主，那他就是我们福音合场的鱼，你需要去关心他，你需要去带领他，你需要带他来信主。如果你身边的这一个人是信主的，那 obviously 我要说他要成为渔夫，所以你要带着你身边的这一个信主的人一同去捕鱼，一同去建立神的国，一同去受差遣受差派。所以我们的人只有两种，一种你还没信，你就是鱼，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得着的人。如果你是信了， 你的工作就是需要去跟他同工，带领他，让他将来怎么样可以给神用。也许那个人你就是你要寻找的。所以我常常鼓励小组长，你要常常寻找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这一个人是不是你将来可以使用，他要成为你的同工，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不是将来可以跟你一起来打拼的，而且这一个人是要你成为你神国你是要使用的。你只有说我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小组长，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小组长要怎么样来装备他，小组长要怎么样配你来得着，那小组长要怎么样配神来装备，那小组长要预备怎么样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很努力的去想的。如果我们没有想到这些，我们就很难做成神的工。第三，在这个以赛亚书54章的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好，最后一节，以赛亚书第三节，他说，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他在讲什么？曾经这个地方，曾经就是怎么样？荒废了，这个地方没有人居住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神的基督徒在这里了，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有人进去，有人带进去那个转化的工作。曾经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地方曾经复兴，但是现在却是怎么样？静悄悄。所以呢，神的灵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是谁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为这个地方祷告，然后这个曾经已经被荒凉的城邑，因为我们的祷告，然后呢，这个城邑有人开始怎么样进到这里来居住。所以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就21世纪教会论。21世纪教会论里面讲到说，神要使用我们进去每一个地方，要开始来建立小组，小组教会要满地开花，遍地开花。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整个建祠堂的那个 concept 的个 idea 里面，他们在整个世上、地上、地面上的是没有人看得见的，因为他们常常为这一件事情，因为是不合法。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聚会，我们可以在家里开放小组。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些灵魂，让他们能够来归主，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断的设立福音据点。今天你在你的办公室，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可以问问看谁也是信耶稣。所以可能你的办公室又有第二个人，你可以邀他说，好不好，我们哪一天中午一起来吃饭，我们一起来祷告。当你各个基督徒开始一起吃饭，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就变成两个基督徒在那边为你的公司祷告。我要鼓励所有的进入你的公司的时候，你为你的公司祷告，为你的公司的营运祷告，为你的老板祷告，为你的同工、你的同事来祷告。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工作开始在你的公司里面配你来建立起来。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神的复兴临到你的公司，你的公司不再一样。你开始会听到你的同事哪一个人，不管是生病的、头痛的、工作有困难的，他们看到你的祷告，会吸引他们说，请你为我祷告。当有人请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的两个人就会变成三个人，你的三个人会变成四个人。今天不管是在你的公司也好，在你的家庭也好，你可以邀请你的邻居跟你一起来做这一件事情。你觉得我说的这很难吗？我只有要求你，只有邀请一个跟你一起祷告。当你邀请第二个人跟你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从两个人，刚刚你们告诉我说两个人会变成几个？ 四个，告诉你旁边的人，一定是四个。四个，那你在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四乘四，会有几个？十六个。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样子的一个意象，二十一世纪末后的教会，因为神要来了，他让我们一定要从小组教会开始，因为我们已经不太能去教会，像我们在这样教会这样聚会了，你知道吗？不是只有大陆不让我们聚会，美国慢慢也不可以了。敌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来教会聚会的。你在哪里可以聚会？你在防空洞聚会，你在逃避的地方，你在逃难的地方，你在很困难的地方，你要聚会，你要祷告，你要背经文。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小组遍地开花。如果你的小组只有一个小组，求神为你来祷告，让你的小组可以倍增，可以两个小组。你的小组是两个小组，你祷告神给你三个小组，在你的公司，在你的邻居，在你工作的地方，在各地。今天我们看不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如果今天看不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明天会为我们今天看不见，我们会后悔。其实在座的许多的家人，你们都有非常强而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被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被神把我们眺望起来。所以当我们被眺望起来的时候，我们如果随时随地都纪念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如果我们可以想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不再活在那个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会看到神使用我们，神使用我们能够出去建立教会，神使用我们在为什么 7-11， 你知道我们在去训练的时候，我们在上培育课的时候，修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 7-11 每一个 block 都有一个 7-11，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能像 7-11 一样，每一个地方每一个 block 里面都有一个小组？我觉得做小组是可以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教会可能要 involve 很多的东西，但是做小组是可以的。包括你住在那个大楼里面，你一定要求神说，主啊，你让我在这个大楼里面我可以成立一个小组。我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当我们蒙召，我们把神国的事情看作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不把神的事情当作一回事。我们只有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神？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当我们需要祝福的时候，我们说，主啊，祝福我，祝福我。神在说什么？神说，你为我出去被差遣出去工作，就是我要祝福你的机会了。当你起来这样为主工作，神就为你工作。我们常常看的就是很表面的，我找工作我要来祷告我就要神，但是没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神。我们常常那个老我比什么都大，但是今天我要鼓励所有在座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看到那个职场是神要祝福我们的管道。我看到今天Jack在呼召，在不是在呼召，他今天在讲到那个奉献，他讲了一句话，他每个礼拜都这样讲，但是他今天那句话特别打动我的心。他说奉献是神要借着奉献要祝福我们的管道。今天我也要用Jack 的这个刚刚祷告的这一句话，我要来鼓励在座的家人，你出去开放小组，你出去传福音，你出去成立小组，是神要祝福我们的管道。你今天对灵魂有负担，神对你有负担。我们今天都很盼望每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什么？你知道我每个礼拜常常在我里面，我最大的重担是什么？我常常觉得我会 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我常常觉得好像怎么做都不够好。但是如果我站在神的面前来做我当做的事，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我是坦然无惧的。但是我在人的面前，我常常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为什么？因为人对我有很大很大的期盼。今天神对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期盼，他要我们真的能够为神国怎么样走出去，为神国得着灵魂。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我们看到灵魂再像过去一样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的一个动力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会辜负神给我们的托付。那天伟汉在那个清校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段话，他说雪聪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你们回去，你们为那个校园祷告，因为你们的祷告就会带出那个复兴。如果只有学生的祷告，这学校要带出复兴，今天我要说，我们的大人的祷告难道不会带出我们整个城市的转化吗？但是光我一个人在这里讲是不够的，我需要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意象，然后能够奔向神的祭坛。我们要起来祷告，因为转化城市是我们神国对我们最大最大的托付，也是让我们能够得着仇敌的城门，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不负亏负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转化城市，乃是神国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托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城市转化的时候，特别在中国那么困难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东北有一些餐厅，他们就整个的餐厅都起来传福音，起来让领人归主。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太享受，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对灵魂没有负担。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我相信你今天非常迫切的要对你的百姓说话，你非常迫切的在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能够配你来兴起，能够带动城市转化，带动整个的国家转化。主啊，我们不但要出去传福音，主啊，你让我们真的起来，主啊，做神你要我们做的工作。主啊，好叫我们不亏负神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我们为教会的家人来祷告。主啊，你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意象，主啊，让他们看见神渴望带出这个复兴在神国里面。因为你说你要人人悔改，你不要一人沉沦。主啊，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人人悔改，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管他今天被蒙召做什么样的工作。主啊，我们在医院的，我们做看护的，主啊，我们在企业界的，主啊，我们在每一个工作上你都托付我们，我们特别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不再不冷不热。主啊，让我们起来对灵魂有极深极深的负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要使用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祷告，当我们在这里传递这样信息的时候，你让我们得着这样子的意象。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所用。主啊，走出去，走进校园，主啊，走进社区，走进每一个地方。主啊，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相信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你面前，主啊，立定心志，主啊，你就要转化我们的全地。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